是因为假期，所以
很多人都不在这里，这个实在太亮，看不见。感谢主，刚才既跟弟兄在说，求主赐给我圣灵，让我有胆量可以讲说神的话，下面给我一点的胆量。或许今天会听到一些不太一样的话，看这个好像不 work。
OK， now that's fine。 弟兄姊妹，每一次当我再一次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的时候，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 OK that's fine that much better 当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思想我们的主耶稣的时候，因为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擘饼，饼杯的意义在我个人的领受上，饼是代表他的身体，杯是说到他的约。如果我们从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到十七章，再加上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我们整体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里的饼和杯所代表的最真实的意义，乃是跟神永远的旨意是连在一起的。年初的时候，我一开始在这里和你们交通，讲到什么命令和使命，对吧？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当我们说到命令，主耶稣留给我们的命令是什么？你们要彼此相爱。还记得这个命令是一个什么新的命令？那么新命令的意义乃是让我们看见耶稣他怎样的爱我们，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样的彼此相爱。这个新的命令不仅是在内容上有一些新的加添，更是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为了这个命令给我们一个榜样。他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新命令是他怎样爱他的门徒，也要他的门徒怎样的什么彼此的相爱。所以十字架乃是主耶稣爱我们的最至极的一个表现，而他要求所有跟随他的人都能够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来彼此的相爱。而他告诉所有属他的百姓，我们是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我们众人都领受了什么同一个约。好，今天我的信息是合一的两面，主要是根据在以弗所书里面的经文。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的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稍微长一点，但是我们可以一起的来读它。好，请我们一同同声的来读。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的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长大，在爱中建立自己。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明显的看见他是讲到什么，讲到身体，是不是？我们要在这个身体里面，我们最后要什么？要联络，要什么？各按各职，要发挥我们每一个人的功用，然后在这个功用中是彼此什么？相助，然后我们的身体才会什么？渐渐增长。那我们很明显的看见，知道这一个身体是指的什么说的？是指的教会说的。我们如果读圣经，我们就很清楚，我们会看见圣经讲到教会的时候有两面的意义，一个是广义的教会，或者说一个指的一个宇宙性的教会，这一个宇宙性的教会包括古今中外，甚至于我们现在在各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点所用在一起的，这个叫做什么？叫做宇宙性的教会。那么同时我们也发现这个教会还有另外一个意义，那个意义是指的什么？是指的本地的教会 local church，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教会，你这个时候你所有的在这里的这个教会，所以它有两层不同的意义。我们在第四章我们就很明显的看见，以弗所书四章一开始就叫做，所以我这个被囚的就劝你们，那么你就知道他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劝勉，是因为根据了前面三章圣经所谈论的事情。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稍微注意一下保罗的书信，你就会明显的看见保罗书信通常在前一段里面都讲到一些属灵的原则，然后在他后一半的里面他就讲到一个什么最实际的生活。那弟兄姊妹，那我们就晓得今天神的儿女，我们活在地上，我们的根据在哪里？根据是在那个属天的原则上。那我不知道弟兄们方便不方便，如果可以的话，请你们把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经节能不能够找出来，我们从以弗所书里面我们来看到底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什么东西。很多读以弗所书的人都告诉我们说，以弗所书是讲到什么？讲教会，讲到这个神的教会。如果我们要认识什么叫教会，我们要从哪里看？从以弗所书。那弟兄姊妹，你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是哪一个使徒用身体作为比喻来讲述到他的教会，耶稣的教会？哪一个使徒？保罗。我们发现在所有圣经里面的记载， 只有保罗一个人用身体来说到教会。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保罗的这个意象，或者说保罗看见教会是身体这一件事情，他的启示从哪里来的？旧约里面有没有提到身体这件事？有没有？你们都不敢答了，有没有？弟兄姊妹，我你们如果慢慢习惯我的时候，你们就会知道我不是一个讲道的人。怎么讲？我是一个什么？我是一个分享的人。我希望说我们在这里的时候不是光听一个人站在这里讲给你听，我是希望说我们有问有答，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一起来看到底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什么东西。所以我不盼望你们的思想是被动的，只是坐在那里听我讲而已。我有的时候要问问你们很多的问题，你们要去思想一下，好不好？那么请问旧约圣经里面有没有提到身体这件事情？有没有？不要怕答错。有。在哪里？告诉我，请你把圣经找出来告诉我。太难了，对。其实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旧约里面没有讲身体这件事情，没有。旧约里面、新约里面也没有任何其他的使徒提到什么身体。我刚刚一开始就讲了，只有谁？只有一个人提到，保罗。那么弟兄姊妹，你们想想看，保罗讲到关于教会是身体的这个比喻，请问他的意象是从哪里来的？他显然不是根据旧约圣经，他根据的是什么？他根据的是什么？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对啊，不错，那是他写的嘛。但是问题，那么他这个意象从哪里来的啊？是啊，是耶稣启示给他，没错。但他的意象是从哪里来的？他肯定他到底是从哪里看见这件事情的啊？对不起，我听不见。对，没有错，这是他讲的话。但是他对啊，哦，这是啊，你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呀，这是主耶稣说的，没有错。好， very good point。 但是你知道他这个意象从哪里？但是保罗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没有听见。因为当时在波饼的时候，在设立饼杯的时候，保罗在不在场？可能不，显然不在，所以他没有听见这个话啊。哦，别人跟他讲的啊，哦，也有可能。嗯，但是保罗常常讲说，我的意象是从什么？直接从神启示来的，我没有跟过任何的使徒，对不对？他讲过这句话，有没有？那么可见他一定是从 somewhere 看见这个意象。在哪里？教会。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保罗一直提到他，至少在在《使徒行传》里面，他三次提到他是看见的这个异象。在哪里？对，就在大马色的路上，这是神向他显现的。在大马色的路上，他看见什么？他看见一个大光，然后他眼睛什么瞎了，那么他就被什么击倒在地上，对不对？啊，天上有声音说什么？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保罗是一个犹太人，犹太人是相信什么？相信神迹的，啊，他们是相信神迹的，所以他明显的知道这是什么？神向他什么显现？然后他讲说，保罗，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而保罗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你是谁？对不对？他很明显的就问，到底你是谁？然后呢，天上怎么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可是很奇怪，他就在那里想了，到底我逼迫的是谁？他逼迫的是谁？是这些信奉 这道的人，对不对？就信奉跟随耶稣的人。但是天上的反应说，你是在逼迫谁？你是在逼迫我。我相信那三天他不吃不喝就在想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天上说你在逼迫我，而在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所逼迫的是什么人？是基督徒啊。请问保罗有没有亲身逼迫过耶稣？没有啊。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没有看见保罗在场，只有使徒什么啊，只有那个提摩啊，不是提摩太，我现在脑筋有时候常常忘记，就是这个斯提凡被杀的时候怎么样？他在旁边怎么样看见了，对不对？是他看见了，他在那看守那个什么丢他石头人的衣服，所以他可能没有拿石头丢，但是他在那里有份。所以弟兄姊妹，你就会明显的发现，保罗在他亲身，他并没有逼迫过耶稣本身，但是当他逼迫这些跟随他的人的时候，天上有一个反应，那个反应说什么？你在为什么逼迫我？所以弟兄姊妹，你在这里你就明显看见保罗这个身体的意象是在他大马士的路上所看见的。因为在这个意象的里面，他很清楚的他认识到一件事情，地上的教会和天上的基督是怎么样？是在一个身体的里面。那弟兄姊妹，今天神的儿女们，我们要非常非常严肃的来思想这个问题。所以保罗在第四章里面就告诉我们，所以我这些为主被囚的要劝你们，他的劝我们是要什么？要竭力保守什么？合而为一的心。那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求主给我们一个恩典。有的时候我们的观念和我们平常的思想会有一点点的不大一样，我们只是讲合一合一合一，我们为什么会有合一的观念？合一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是我们大家彼此都什么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想办法合在一起啊？这是我们的观念。但是你如果真正去看这一段经文本文的意思，他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什么？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不是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是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中的一。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从下面好，从第四节就开始，我们就发现保罗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一，我们已经是一了。他用七个一来代表一体、一灵、一主、一信、一喜、一神，一共用七个来代表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已经是一了。弟兄们，这个是我们需要有一个里面的看见。弟兄们，不管你今天你是怎样的一个基督徒，只要你是接受耶稣基督，奉耶稣的名受浸归在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你因着信而进入教会的人，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在那个什么，已经在一的里面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不是要合一，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是保守那个一。弟兄姊妹，你为什么保罗用我们的身体来做这个解释？请问如果我们对我们的身体有一点点理解的话，请问你知道我们这个身体有多少不同的器官，多少不同的组织吗？如果你稍微读过一点生物，或者是稍微读过一点点这个人体的这个生理的话，你就会明白一件事情。其实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什么，不同的器官，对不对？眼睛、耳朵、鼻子，有的是看得见的，有的是看不见的。 像我们的里面有内耳，内耳我们看得见看不见？我们看不见，我们的心脏都在我们的里面，都看不见。但是你外面能够看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皮肤，顶多就是看见我们的四肢，然后还有一些的五官，这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但是如果我们懂得身体的意义，你就晓得在这一个身体的里面，不管你的功能怎样，不管你长得如何，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组织，对你而言都是什么？是不是都是你？是不是都是你？问题是如果我把我的耳朵割下来放在别的地方，你看见的时候，哦，原来那个是吴弟兄的耳朵，你会不会告诉我指着我的耳朵这样的，哦，这是吴弟兄？不会，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虽然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器官，不同的功能肢体在我们的身体上，但是当我们看见这个人的时候，我们会指着这个人说他就是什么？就是他。所以弟兄姊妹，当圣保罗看见那个异象的时候，在天上的耶稣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的时候，在耶稣的那个感受里面，他的感受是什么？他的感受是包括在天上的他以及在地上所有什么属他的人。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我们必须要看见的一个观念，我们是一。所以我们现在看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一个很重要告诉我们到底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弟兄们，能不能够把以弗所书第一章帮我们找出来？如果他们不方便没关系，你手上有圣经我们就用圣经，你如果手上有圣经的，请你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都知道以弗所书里面讲说神将各样的恩赐，天上的恩赐赏给我们，对不对？那这些天上的恩赐它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请我们看第九节第十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第十节这样子说，都是神自己都是他自己所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怎么样同归于一。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其实就是要什么？要万有有一天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怎么样同归于一，也就是指的教会。为着这一个旨意，所以保罗就开始有一个祷告，求那一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能够什么真知道他。那真这个真知道就有三个知道，对不对？知道这个，知道这个什么？那我们就发现这是保罗的祷告，让我们能够认识。来到第二章的时候，你就明显的看见，为的要让这个旨意成全，所以他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拯救我们；第二件事情，为我们除去所有什么间隔的墙。所以你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他不仅仅把生命释放让我们能够得着他的生命，同时他也把我们所有外面的间隔通通为我们什么出去了。目的是要干什么？是要我们能够进入那个在基督里面的一。所以到了第三章，保罗说就为着这样一个神旨意的奥秘，所以神就召了我做什么？做了外邦人的使徒。啊，我在这里我们就发现了，既然他用做外邦人的使徒，很明显的有一些人是做什么使徒？犹太人的使徒，对不对？有分别了吗？啊，你就发现，所以他就对彼得讲说，你们在犹太人中间，但是神召我在什么？外邦人中间。好，你发现我们在侍奉的工厂上有没有区别？保罗在犹太人中间，彼得在犹太人中间，但是保罗说我要去哪里？我要到外邦人中间去。好，你看中间有一个不同了。所以他在这里以后，他就开始有一个，在第三章就开始有一个祷告。 祷告，赞美神，赞美神的恩典，赞美神的这个荣耀。到了第四章，他就开始讲一个什么，一个实际的道路在我们的中间。那么今天我们讲这个合一的两面，保罗第一个就让我们看见说，不管你今天的光景如何，不管你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里面，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地域，不管你是在这里在那里，在东方在西方，在中国还是在北美，不管你在任何的地方，只要你在教会的里面，只要你是接受耶稣基督，借着圣灵重生，而且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归在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我们这些人通通都已经在什么，在这个一的里面了。所以既然我们都在一个一的里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叫竭力的怎么样保守那个一。怎么保守？我们从第一节我们再看，如果可不可以放到第四章的第一节，他这里讲说什么，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的一，圣灵中的一。好，弟兄姊妹，你看，谦卑温柔忍耐爱心宽容和平，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当你读到这些词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当你读到这些词的时候你想到哪一节圣经？我再读一遍给你们听，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宽容和平，你想到这个词的时候你想到哪一节圣经？圣灵的国，对不对？这里就告诉我们，其实圣灵要在我们中间所做的事情就是这些，因为唯有这一个才是生命的彰显，而生命的彰显结果是什么？是合一。好，请弟兄们继续放到再下一章，因为讲到恩赐了，再一章。好，这里你就看见第十一节说，他所赐的是谁所赐的？是谁所赐的？好，会讲说，也是讲，也可以讲耶稣，也可以讲什么圣灵啊？他所赐的有什么？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那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见很明显的有五，有的人讲说四种，有的人讲五种，不同的什么？不同的职分，或者说不同的工作了。啊，我们讲职分都，这个有时候我们这个词用的太神圣了。其实你会发现在教会中有这几种不同的功用，有使徒的功用，有先知的功用，有什么？有传福音的功用，有牧师的功用，还有什么？有教师的功用。啊，在神的家中，其实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我们都应该有其中的一种功用。很多人讲说这些人是一种特殊的人，所以教会讲到有使徒、先知啊，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我一直到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在这个人士中间就是特别把牧师抓出来，所以今天我就做了牧师了。很奇怪，教会里面很少听见哦，正先知，没有，很少听到哦，关使徒，没有啊，不是关什么，把使徒都关起来了啊，对啊，关使徒嘛，就把使徒都关起来了，对不对？很少人听见讲说什么哦，王传福音的，有啦，偶尔有一些哈 ，Billy Graham 就是 Evangelist 啊，我们说他是福音的使者，对不对？啊，教师也很少称呢 啊，王教师啊，某教师。那么为什么单独就把牧师这个提出来，然后现在教会里面通通都什么，都是在做牧师，然后你们现在也正在什么准备聘请新的牧师？奇怪，为什么把牧师就单单提出来？因为其实我们要重新去思想这些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经文。我今天讲的话可能有一点这个，你既然为我祷告说要我有胆量，我就要讲一些很多跟传统不太一样的观念，讲不讲？今天教会，我现在发现今天的教会离道成肉身的耶稣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因为我们今天实在是因为我们的某些，因为我们对神不认识的缘故，所以我们现在我就发现教会所做的很多的事情，就是离道成肉身的耶稣越来越什么，越来越远，越来越不像耶稣啊，越来越不像耶稣。我们要从这个合一的里面，我们要看见，我们要认识什么叫做一，但是我们要认识什么叫做什么不一样的功用。身体是不是一个？请问身体里面每一个肢体每一个器官它的功用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你能不能够叫你的手来做脚？可以啦啊！但是你耍那个杂耍的时候可以吗？你看见很多杂耍人是倒立嘛，对不对？他还可以用手什么呀，可以走路。那还有一种人也是用手走路的，是什么？没脚的，没有脚的，或者是脚什么瘫痪的，对不对？好，但是呢，你要知道一个，我们很清楚要知道一个观念，我们一定要接受两件事情，一个我们要看见我们是在一的里面，但是另外一个我们要看见我们都不什么，都不一样。因为你们，我们都是在一的里面，而且我们都不一样，所以我们才需要什么？所以才需要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告诉你，这个一永远不会什么，永远不会出现。所以你就看见耶稣第一个让我们先得着他的生命，所以我们都在什么一个生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生命，就像我们每一个身体里面的每一个细胞，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形状，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功能，你知道在细胞中间什么东西是一样的 DNA， 是不是？是不是我们细胞中我们的 DNA 是一样的，对不对？好，所以你就知道，虽然我们功用可以不一样，但是我们里面的什么，我们遗传的东西，我们从神那里所领受的东西是一样的。但是请问，因为放在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功用？请问这个不一样的功用是谁给的？是神赐的，不是我凭着我自己的，乃是神所给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会认识一，同时要什么？认识我们之间的不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开始学习这件事情，我们要开始更多认识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好叫我们在合一的这件事情上才能够很实际的去什么，去面对他。对不起，我的时间已经又不够用了，你们要给我多少时间？你们中午吃不吃饭？啊，不吃饭啊！你们可不可以饿肚子？可以啊，反正没有饭在那里吹嘛哈啊，反正不然的话让这些服侍饭食的在姊妹们他们就会很急嘛哈。好，既然这样的话，我们你们原谅我多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那么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如果今天根据圣经我们所知道，我们一起来做一件事情，我们来想象，如果今天道成肉身的耶稣在今天这个时代出现，他会是一个怎样的形象？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问题好不好？我给你们几个 information， 几个 clue。 第一个，我们知道耶稣的出生，他的家庭到底是属于经济水平在哪一个水平上？他在什么水平上？贫穷家里，对不对？他是很贫穷，一定是在我们水平收入，哎，中下。你觉得耶稣是中下层吗？啊？耶稣基督是他的这个生活水平是什么？我给你一个 clue， 他到三十天他洁净的时候，他的父母带他到圣殿里面去什么行洁净的礼，请问他们献的是什么？鸽子斑鸠，对不对？那么你想什么样的人献鸽子献斑鸠？他有三种不同 level， 一个是鸽子斑鸠，一个是羊，一个是什么牛。那你想什么人献？一定是 Bill Gates 他的儿子，就是献牛，对不对？什么人献羊？ 都是你们这种中产阶级都献羊。你们现在献羊献得出来献不出来？可以，没问题。那什么样人献鸽子？一定是低收入嘛。如果他今天在这里，他可能要接受什么社会安全保险的，低收入，明显的很低很低。第二，请问他的出身是在哪里？他是不是北京人？上海、深圳？他还是在哪里？可能出身一个非常非常什么贫穷而且不为人知的一个乡下人，你们同意吗？圣经也说嘛，当人家讲到耶稣他从加利利来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那些在耶路撒冷的人，他们说了一句什么话？耶利哥这个是不是加利利这个拿撒勒真有什么？是从来没有出过任何什么有名人物的，所以可见他一定是出身一个什么非常非常偏僻的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用我们今天的话讲，他是从哪里来？他从乡下来的，所以他一定是个乡下人，对吧？好了，很穷，而且又是乡下人。请问耶稣基督的文化水平多少？因为也有人批评过耶稣，说这个人怎么样，无知的小民，没读过什么书的。但是按照犹太人规矩，所有的犹太的男子都要什么？都要会读什么？会旧的圣经。所以按照耶稣的情形来讲，他大概的文化水平就是他至少他会读什么？读旧约圣经，对吧？圣经他可以读了。如果按照这样情形来讲，那用我们今天的水平来看，如果一个人可以读书，可以能够把书读懂，他大概的文化水平在哪里？啊？小学毕业或者初中吧，啊，高一点好了，初中好不好？初中毕业，家里很穷，乡下人，只读了什么？只读了初中。那么请问耶稣在活在地上的时候他是干什么的？啊，木匠。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木匠，其实这个翻译的词有点翻译的不是很准确，所以最后就变成了木匠。但是我提醒你们一下，你有没有发现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常常用比喻？他会不会用坐桌子坐椅子来做比喻？有没有？没有。但是他用什么做比喻啊？什么？我听不清楚。撒种啊，撒种啊，他因为他常常看到人撒种，对不对？他还有什么？他常常用房子做比喻，有没有？对，盖房子。所以我们后来去发现，其实在翻译的时候，这个字本来应该翻译成它是什么？它是应该是一个 constructor， 一个盖房子的工人。它应该是一个盖房子的，它应该是一个建筑工人。但是这个字翻译的时候，因为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字，结果就变成翻译成什么？变成了木匠。因为木匠也盖房子的人也需要懂一点什么木工，对不对？也需要读一点木工啊。好，那么好了，我们从这里看见了耶稣很穷，从乡下来的，初中水平，然后他就是盖房子的。我们再看他的长相，请问耶稣长得怎么样啊？很英俊，很潇洒，满脸慈祥，对不对？而且是白种人，就像我们平常看的那个耶稣像，是不是这样啊？肯定不是。那你们为什么家里面都挂那个呢？我就觉得很奇怪啊，肯定不是那个样子。他看起来像什么样子？没有加洗美容，对不对？这个加洗美容很难啊。我们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最形象的讲的是他什么？你看他三十岁，他看起来像几岁？啊，他大概时候只有三十岁嘛，对不对？他看起来像几岁？像五十岁。一个三十岁的人看起来像什么？五十岁的人。你觉得这个人苍老不苍老？好，我们把这五个东西合在一起，又很穷，又从乡下来的，他又是什么？又是盖房子的。然后呢，三十岁像什么？像五十岁。那么我们大家一起来想，如果把这五个因素放在一起，你想今天在你的头脑里面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啊，我就告诉你，你们很多从国内来的，现在国内来，国内这种人很多很多，是不是？啊，就是嘛，就是农民工嘛，是不是？像不像农民工？你们都不说话，像不像？很穷，又从农村来的，又只有初中水平，又是盖房子的，然后三十岁像五十岁，他像不像农民工啊？像不像？还是不同意？同意不同意？同意嘛，怎么会不同意呢？那不然你告诉我他像什么？如果你不同意他像，他不像农民工，那你像，你说他像什么？会不会像现在今天的我这个教会的牧师，穿着衬衫，打着领带，然后就是把最好的皮鞋穿来，然后站在讲台上讲道，会不会？会不会像？会不会像我这个样？不像。像不像我们今天在这里领诗的这个弟兄？啊？啊，不像。那像不像我们 Brady 牧师在这里领圣餐？好，我们再讲别的，像不像我们清安弟兄在上面领会？有一点儿啊，哪一点儿？哎，他没带领带，这个比较有点像啊。但是我们弟兄是做什么？他是教授的，对不对？他他像不像五十岁？我看大概也勉强像五十岁啊，六十岁的，对不对？反正看起来还算年轻嘛。如果一个三十岁的人看着像五十岁的人，这个我们就知道了，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知道他是农民工。那弟兄们，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今天道成肉身的耶稣是一个农民工的形象，他今天从教会里面走进来，你会怎么样的反应？哎，我们姊妹真的很有福音的恩赐，看到就想跟他传福音。然后你跟他传福音以后，你发现他对福音怎么样？哎，他对答如流啊。哦，那那时候你要怎么办啊？请教他，会不会让他做成人主日学老师？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他每次来的时候都穿着蓝的脏脏的一双球鞋，那个球鞋是最薄的那种球鞋，然后带一个什么，戴个 hard hat， 就是那个工人的帽子，每次来聚会都戴这样来。你想你会请他做成人主日学老师，还是会让他坐在后面做招待？如果下次说，哎，弟兄啊，下次你来教会，我们很欢迎你来教会做招待啊。但是下面就但是了，但是什么？哎，换一件衣服，是吧？干净一点的啊，然后至少穿一个什么衬衫？如果有领带的话，怎么样？打一条领带啊？没有领带啊？没领带没关系，我送你一条啊。下次你来做招待的时候，请你怎么样？穿上衬衣，打上领带，在后面做招待。那弟兄们，你看我们的观念和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的耶稣很不一样。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我不是想要贬低耶稣，我不是讲在弟兄们，我们乃是要什么？要一个很诚实的眼光，到底来看见道成肉身的耶稣这样。为什么是这样？他为什么来到地上要拣选做这样的一个人物？为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做？他为什么不来到地上做一个王子？他为什么不来到地上？他就在教，他至少可以做大祭司的儿子吧，也可以吧？他可不可以做一个法利赛人的儿子？也可以啊。那为什么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要拣选这样的一个出身，出现在当时整个以色列人中间？为什么？啊？是吧？哦，我们的弟兄圣经读的，我刚好像听到，在超乎万人之上，冠乎万人之中，又住在众人之内。哇，我们的弟兄的圣经读得很好，我都不喜欢用这种，我都喜欢讲大白话。为什么？耶稣为什么用这种形象出现在当时的百姓中间？为什么？他为什么要拣选这么卑微、这么低微？所以希望大家都以后怎么样，可以高抬他，可以捧他。哇，从来没有一个 一个教主像耶稣一样那么卑微啊、哦，现在我们把他哇举得那么高，是不是这样？我觉得这个不是他的目的。耶稣基督拣选成为一个这样的农民工的形象出现在当时的人物里面，他的目的是什么？让犹太人醒悟过来。结果犹太人醒悟没有？没有，所以没达到目的啊。法利赛人没有啊，但是很问题就是这样，法利赛人不认识也就算了啊，祭司这些人不认识他也就算了，但是谁应该认识他？哎，对啊，他这些 buddy buddy 的人应该认识他嘛，对不对？结果认识他没有？也没认识他。为什么？因为当初前一个礼拜欢迎他，何沙那何沙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四天不到就在那里喊什么？钉死他，钉死他。同样的一般人，跟着他的这十二个 buddy 怎么样？有一个把他卖了，其他几个全跑了，还有只有一个约翰偷偷摸摸的跟到哪里？十字架下面了。其实所有的人都怎么样？都弃绝他了。当耶稣被钉埋葬的时候，你发现当初所有跟随他的人都干什么？嘴巴都吓到，不敢说了。你知道他们所受的挫折有多大？耶稣的最大使徒彼得，在这四十天内，耶稣向他显现几次？至少三次。三次完了以后，有没有把他挽回？有没有？还没有。他最后只好什么？回去祷告。两次显现以后，他最后还是什么？还是去打鱼去了，对不对？所以在提比利亚海边第三次向他显现，三次问他。所以彼得身上有很多的三次，对不对？三次不认主，然后呢三次向他显现。他一直到了什么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这个人才怎么样？还真正的有了一个大的转变。那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只有一件事情，向那些软弱贫穷的人怎么样来认同。所以你会发现耶稣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他大部分服事的时间都在哪里？都在哪里？都在加利利。加利利对他来讲是一个乡下地方。京城在哪里？在耶路撒冷。他只有过节的时候他才到耶路撒冷来，平常的时间他都在哪里？都在加利利。当你去仔细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当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是在哪里向他们说的？是在加利利。因为耶稣把他们带到加利利，让他们看见我就在加利利服侍的，你们也要像我一样去服侍这帮这些有需要的人。好，我们从这些的观点，我们再重新思想，到底今天我们教会给人的印象是什么？今天我们给教会给人的印象是什么？今天你请人来教会容易不容易？很不容易。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请他们？教会不是很好吗？教会不是都充满了爱的吗？教会不是都在讲真理吗？那为什么我们请人家到教会，人家都不来呢？为什么？为什么？啊？见光死啊！哦，因为想说真理的光一来就被把他杀死了，对，所以他们都怕你把他杀死。所以他们不敢来，这就是我们教会。今天很多基督徒都是见光死的，一碰到人家干嘛？就开始传福音。哦，你知道吗？你是个罪人哦。哦，你知道我们人都是罪人哦。哦，你知道耶稣基督就是为了你而来的哦。哦，你知道他实在实际上是为你哦。讲到最后，人家就什么？怕你。哎呦，他又来了！拜拜拜拜拜拜！看到他就赶快掉头就走，为什么？ 因为我们太会传福音了。这样子我们要重新思想，我们教会要做很多的事情，很重要一件事情，道成肉身，你不是叫人进来，你要叫人怎么样？你要去什么？你要去到他们的中间去。教会如果我们真的要完成这一个诫命和他的使命，我们要学习像什么道成肉身的耶稣一样出去，给人家看见的最好的见证是什么？最好的见证是什么？我们今天给人家看见最好的见证是什么？就是我指这个就已经指得很清楚了吗？是吧？啊？合一，合一是最好的见证。所以圣经主耶稣说什么？要什么？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弟兄姊妹，其实今天在这里世界上最不容易看见的是什么？最不容易看见的是合意，最不容易看见的是这个。如果我们要维持合一，你必须要面对的是什么？十字架。今天我的时间已经超过太多了，弟兄姊妹，我们盼望以后我们有机会，如果再到你们中间来扶持的话，我们就开始好好讲十字架。你还记得不记得第二堂我和你们讲十字架是什么？血淋淋的，不错，你们的记忆都挺好的。三个月过去了，但是你们还记得。那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们如果很真实的要在神的家中，在这里我们要完成神的诫命和他的使命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面对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一定是什么？一定是血淋淋的。但是问题是什么？血淋淋都是我们拿刀刺别人，让别人血淋淋，不是这样。在十字架上谁血淋淋？在十字架上谁血淋淋？只有耶稣啊，别人都什么？都好好的，每一个人都没有问题，每一个人都不错。但是问题是我们今天都什么？都是自己好好的，跟我们旁边人都是什么？都血淋淋的。我们把别人弄得血淋淋的，而我们自己一直保持我们自己的什么？完整。这就是我们的罪了，这就是我们的盲点，这就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东西。耶稣基督自己拣选十字架，只有这个十字架让别人活命，只有这个十字架成全别人，只有这个十字架才把人与人中间所有间隔的墙怎么样拆去。那如果我们真的要来面对今天主所给我们的这一个命令和使命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我们需要走上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而我们自己必须什么？被人家拿鞭子打，人家拿鞭子打我们，人家拿钉子钉我们。我不晓得，我不记得我在这里有没有说过，十字架的死是跟所有的死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所有其他的死都可以自己动手的，上吊可不可以自己动手？上吊可不可以自己动手？吃安眠药可不可以自己动手？用汽车废气可不可以用自己动手？割腕可不可以自己动手？跳河可不可以自己动手？钉十字架可不可以自己动手？你会发现很奇怪，只有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没有办法自己动手。钉十字架是谁钉的？兵丁吗？一定不是耶稣自己吗？如果你要钉十字架，你想不想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这是神的命令吗？ 你不想也没办法哈。好，既然我们要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主，如果你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其实请问是谁钉你的？啊？谁钉你？ 当然是你的老婆盯你啊，当然是你的儿女盯你啊，当然是你的同工盯你啊。所以别人盯你十字架是什么？这理所当然呢、啊，没有他们你怎么盯十字架？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思想这个问题。我常常在想的时候，哇，我好多东西我都没有好好的去面对。你要知道，今天你认为很不舒，让你很不舒服的人，让你觉得很难受的人，其实这些人都是什么？就是盯你十字架的人啊。因为你只有走在这条的路上，你才有办法把耶稣基督的爱才能够什么样，能够真正的彰显出来。弟兄们，这是我们必经之路。今天这是所有耶稣基督跟随他的门徒都必须要走的路。对不起，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都没跟你说清楚，就把你们弄进来了。好了，现在开始要讲真话了，要我们钉十字架了，都是钉你们十字架。但是我也发现，不是我们骗你们了，是因为什么？我很诚实的告诉你，用我的例子来讲，连我也不懂。一直到我跟随主五十多年，传道传了33年，我现在才终于什么知道了一点点。这就是我们弟兄姊妹，我会，你们在教会多年的，你们会不会有点觉得服侍到教，到教会服侍，服侍到最后都会有一个什么感觉？好累哦，是不是？是不是很累？怎么这么难呢、啊？在教会里面服侍什么难不难？难啊！在教会服侍跟公司服侍，你想哪一个比较简单？公司很简单呐、啊，公司职务分明啊。这个job prescription 很清楚的，你该做什么，你该做什么，你该做什么，都很清楚的，对不对？但是你发现教会清楚不清楚？清楚啊，教会不清楚的，牧师长老不清楚的。我就告诉你们，教会里面什么人打架最凶？就是牧师跟长老打架最凶，其他弟兄姊妹都不大会打架的。你只要一服侍，你就开始打架，而且打架最凶的就是牧师跟长老打架。你们教会不例外，我讲诚实讲，我的教会也不例外。我的难处就是，当我一设立了长老以后，我就很难了。我们教会以前没有长老的时候挺好的，发展挺快的，当我们有了长老以后，我就开始难了。是不是他们不好？不是，是谁不好？是谁不好？是我们都不好，呵呵，对不对？我们都有问题，我们都需要来重新面对这些问题，因为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罪人，这是我们需要面对我们的生命。我今天先把这个东西放在这里，如果以后你们还想听的话，如果你们还愿意请我再来的话，我在讲下回分解，我们真的要开始面对实际上的问题。你会发现，保罗开始讲十字架的时候，从第四章他就讲什么？他讲什么？从第四章他就开始讲地上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的什么相处，如何做丈夫，如何做妻子，如何做父亲，如何做儿女，如何做主人，如何做什么仆人。保罗的信息非常非常的实际。弟兄姊妹，十字架的路在哪里？我发现十字架的路在教会里不多，特别是在聚会的时候，大家都很可爱，每一个礼拜来两个礼拜见，每一个礼拜主日我们见面4个小时，然后每一个礼拜五或者礼拜六在小组聚会我们见面大概3到4个小时，这个时候弟兄姊妹都非常非常的什么可爱，都很可爱。但是我们真正要面对的是什么？其实是在家里。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孩子讲，我很喜欢在教会里面的妈妈？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话？没有啊，那表示你还不错。我就听过有的孩子，我很喜欢教会里的妈妈，因为什么？因为妈妈在教会怎么样？和蔼可亲，充满了爱，一回到一上车就开始什么？就开始骂，所以他不喜欢。 那个家里的妈妈，她很喜欢在教会里面的妈妈。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明显的，我们真正要面对的并不是教会生活，我们真正要面对的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家庭生活，是我们和同工们彼此之间相处时候我们所遭遇到的问题，这才是什么真正要命的，是在这里。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好好跟随主，我们要开始很认真的来面对，好好常常思想，我今天把这个道成肉身农民工的形象打在你的心里面，弟兄姊妹去思想，我觉得这个形象你常常去思想，我相信可以帮助你认识什么叫做彼此相爱，什么叫做传福音。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形象就把他的诫命和他的命令都包含在其中，因为这就是他的什么，他的生命。耶稣基督就是这样。我们都知道我们离基督很远，离道成肉身的耶稣很远，可是我们却没有一个很实际的一个形象在我们的里面，而我们看见的多半都是什么，到外面买的，而且我们到了北美来，我们看见的什么都是白人的，我们连黑耶稣都很少看见。你们有没有看过黑耶稣？没有啊、哦？你知道到哪里去看黑耶稣吗？不知道啊？没有，到黑人教会就可以看到了啊，黑人教会你就可以看到，黑人教会有的时候他常常贴着黑耶稣的。那么我们明显知道那个绝对不是道成肉身的样子啊。那么今天我们从根据圣经我们来想，我倒是很劝劝你们啊，如果在网络上你们可以去download在国内的一个农民工啊，download一个农民工的像，把它放在墙上干嘛？不是去拜他，去让你去什么，让你去好好去什么，去思想，好好去思想到底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是怎样的，而我们今天做他的门徒我们该当如何。我今天还没有碰到教会的问题，要碰到教会问题我还有更多可以谈的，但是呢，这个都是关乎长子们需要面对的问题，所以我不跟弟兄姊妹讲了。好，弟兄姊妹，那么今天早晨我们讲到合一的两面，因为什么？如果我们真的要面对合一，第一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一，第二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什么，我们的不同，什么是我们相同的，什么是我们不同的。相同的应该怎么样，我们要用什么样的东西对待相同？坚持，对不对？我们要坚持，不管弟兄对我再糟糕，不管他对我什么样的态度，我都知道我们是什么，一体一灵一喜一信一望一主一神，他永远是我的弟兄。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之间的什么不同，那我们用什么样来对待我们的不同？什么？我们用一个欣赏的眼光来对待我们之间的什么不同。请问夫妻是不是也是这样？儿女是不是也是这样？所有人际关系是不是都是这样？今天在教会同工也不例外。好，我今天只好把话停在这里，因为时间已经超过了半个钟头，耽误你们太多的时间，但是这实在是我最近心中一个很深的一个什么一个感触，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的主。今天到底教会需要的信息是什么？不错，神爱我们，神对我们很有恩典，但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是什么？是我们生命的问题，而我们的生命的问题就是要呢要走十架的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早晨我们把这一点点的交通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就让我们一同从你的话语我们来思想，重新的来界定到底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他是一个怎样的主。当他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所要带来的是什么？他要表达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要把命令有一个新的诠释和榜样留给我们？他为什么要给我们一个这样的使命，让我们能够在地上去传扬？ 主，当我们去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主，我特别求圣灵在我们的中间引导我们，从这些圣经的话里面，从耶稣基督的行踪的里面，让我们来认识这位创造宇宙至高无上圣洁荣耀的神，他在地上的形象为什么是这样，就让我们去好好的思想，让我们从其中能够得到智慧，得到启示，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从其中得到拯救，因为这是你来的目的。就愿你能够在我们这些人身上能够得到你要得到的结果，好叫你的名可以得到荣耀。就我们把一切的仰望祷告都摆在你的面前，求你垂听纪念，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对不起耽误你们那么多时间。